收拾妥当，洗漱干净就睡下了。一觉天明，江默默拿出自行车，去了屠宰场那边，把预定好的心肝肺提着挂自行车上，晃晃悠悠的就去喂大毛二毛了。喂了两个狼狗，江默默这才回去洗了手，又骑车去了国营食堂，要了十个包子，一碗杂粮粥，四根油条，一碗豆浆，坐在哪里慢悠悠的开始吃，吃饱喝足，擦干净嘴巴就往外走，一出去就看到了个穿着的确良白短袖的姚铁栓，姚铁栓推着个自行车，虽然穿着的确良，还脚上还是一双黑色宽口的布鞋，小平头，笑眯了眼在说话，看着特别的朴实，可江默默却从中看出了不同，表哥长进可不少哇，就这从容的姿态，一看就是混得特别舒心的，和他说话的是一个村干部打扮的男人，和姚铁栓正手舞足蹈的说着什么，激动得很。江默默走出去，推了自行车，姚铁栓余光也看到了江默默，忙先朝着对面的人招呼了一声道，老于，咱等下说，我和表妹打个招呼。说完就忙推车子过来了，默默，你回来了。啥时候走？中午和我去家里吧，让你嫂子给你做好吃的。江默默笑着道，表哥，你们已经入住了呀。姚铁栓过完年接手江默默工作之后，就打算搬到城里来生活，两个孩子也得弄到县里的学校读书，到城里来生活，房子是最重要的问题。县里以前的房源确实不多，后来集资房开始了，盖了几十栋房子，不想住的搬家的人比比皆是。姚铁栓在四月初交房的时候，就在一个厂职工手里买到了一套80平米的房子，合同集资价格是600元，对方要800就出售手里的这个资格，这点钱对在江默默哪里上班一年的姚铁栓来说就是小意思，直接给交了了。然后因为姚铁栓本身就是本县的职工，可以享受县里盖的集资房，签了转让合同之后，就直接把原先的集资协议给重签了。姚铁栓笑着道，上个月就搬了，你嫂子特别着急，家里也没啥可弄的，简简单单收拾了下就搬过来了，你知道地址的，中午来家吃饭，你下午干啥？回去不？要我用单位电话给姑父打个电话不？江默默笑着道，我就不去了，我这会看了房子之后，就先去看下我爷奶，然后回乡里看下姥姥姥爷，就直接回家去了，等明儿吧。我回来了，找你聊一聊。姚铁栓一听忙道，行，那你明儿一定来呀，我让你嫂子给准备点好吃的。江默默笑着摆摆手先离开了。他回来还真是要看望老人的，江爷爷今年72了，入夏之后老爷子有些苦夏，胃口不好，食量锐减，时不时的晚饭就不吃了，时间一长，人一下子就瘦了下来，脸色也不好看了。去医院检查了下，血压稍微有点高，身体年轻时候劳损过度了，老了毛病就多了。江默默知道后心里也挺难受的，每次回来都去看看。和姚铁栓打了招呼后，江默默就去看新房子，已经装修好了。现在的装修无非就是刷墙，只是江默默家多了个贴地板砖的活，窗户也给换了，钢架子、 质量一看就特别好。房子装修完之后，姚花枝和江二河都已经来说是过来了。打开门，阳光下的屋子白灿灿的，地板光的发亮，特别漂亮干净。只是房子里啥也没有，空荡荡的，家具江默默早在给东院那边定制家具就定好了的。这次都给带过来了，锁好门之后，就先去了卧室。主卧是个1.8米的大床，放置后之后，又摆上两个床头柜子，然后是三开门的大衣柜两个，一个梳妆台，一个脚踏。然后江默默退后了点去看，整个屋子一下子就变了样子，家具都是淡咖啡色的梨花木，没上任何颜色，只刷了一层透明油漆，然后给打磨光滑了，整体特别有质感。其他两个房间，江默默直接摆的架子床，也都是木头的架子床，上面是1.2米的，下面则是1.5米的。两个房间都有长条桌子，每张桌子2.5米长，两把椅子，然后一个双开门的小衣柜。卧室完了就是客厅了，木质的沙发上是米色的缎面海绵垫子，大理石桌面，底子依旧是梨花木的茶几，长条电视柜。在窗户更前摆了4个花架子，然后摆出来4盆早就准备好的花，一盆吊，一盆蝴蝶兰，一盆滴水观音，一盆文竹。摆放之后，又在电视柜的两侧放了2大盆2米高的发财树。然后后退查看，实在是变化太大了，一下子就有了人气儿。门口是个高1.4米的鞋柜，然后折叠餐桌放在厨房外面的一个餐室的位置上。然后是10把折叠椅子，都是那种咖啡色皮面的，线下特别流行的一款。完了之后，江默默又在厨房摆放上做好的橱柜水池，只是并没有安装，等老爹下次来了满满安装吧。卫生间放了铁架子，摆放东西，又放了个新马桶在里面，等回头找人来安装。外面的洗脸池子只有个水管子，江默默在上面放了个整体的洗脸池水槽，上下都有柜子，可以放东西。摆放好之后，江默默就又回到卧室那边，把准备好的大褥子、被子、被罩、床单啥的拿了出来放在衣柜里。沙发上则放着房间里所有窗户的窗帘，这些都需要回头找人过来安装。摆置好了之后，江默默就敲了对面老局长家的门，手里提着一大堆吃的用的，身旁还放着一大盆发财树。老局长和爱人正在家里看新闻呢，听到敲门还纳闷是谁呢，结果一看竟然是江默默回来了，激动怀里，拉着人就让他进门，结果一看这丫头旁边放了那么多的东西，嗔怪道，你这丫头大包小包的带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呀。江默默笑嘻嘻的帮着往屋里搬东西，然后絮絮叨叨的汇报他和秦天最近的情况。